欢迎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法医秦明》系列《众生卷》第三集《玩偶》，作者法医秦明，演播骆驼，第63集尾声。陈诗雨和程子燕穿着整齐的警服，并肩走在医院的过道中，英姿飒爽，吸引了周围医护人员和病患的目光。打开许晶的特护病房房门，许晶还像往常一样在病床上一动不动，透明的胃管从她的鼻子进入她体内，雪白的被子盖住许晶的身上，几根电线从被子下面钻出来，连接到病床边的仪器上，仪器均匀地发出滴滴滴的响声，屏幕上的心电曲线有力而平稳。陈诗雨和程子燕拉过两张椅子，坐在许晶的身边。陈诗雨翻开了笔记本。许晶，哦，是钱梦，你好。我们现在呢，代表龙潘市公安局来告诉你一些鉴定结果。虽然你现在还不愿醒来，但是我们还是觉得有必要让你知道这些天来我们警方调查到的内容。在说到钱梦二字的时候，许晶的面部肌肉微微颤抖了一下，很快就恢复了平静。首先告知你的是，你的丈夫史方的死因，被鉴定人史方因其注射过量胰岛素后导致体内血糖降低，意识不清，反射性自我保护能力丧失，落水过程中因头部过度扭转剪切力导致脑基底动脉破裂，引发颅内出血脑疝而死亡。也就是说，他不是溺死的，而是胰岛素和摔跌入水两者共同作用导致的死亡。在距离你们落水点300米的一棵树下的灌木丛中，我们找到了一个新鲜注射器，注射器上发现了你的指纹。经过 DNA 检验部门后期的不懈努力，同时在针管的内侧壁发现了你丈夫史方的微量 DNA。 还有一项证据，经过龙潘市公安局会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联合清查，对你公司所生产的所有胰岛素针剂进行了全面梳理，发现在你负责销售的胰岛素产品中有一盒十日用量的胰岛素针剂去向不明。至此，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你盗取胰岛素针剂给史方进行注射，在其丧失反射性自我保护能力之时将其推入水中。仪器上的心电图曲线明显加快了频率，而眼前这个躺着的女人胸口也开始起伏。坐在一旁观察着许晶的程子燕用眼神示意了一下陈诗雨，陈诗雨了然于心，然后继续说道，不要以为处于昏迷状态就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你总会醒过来，头上悬着的正义之剑也会落下。许晶还是一动不动。陈诗雨接着说道，当然我们带来的证据不仅仅是这一起案件，还有18年前李如，也就是你的生母死亡案件的相关证据。你的身份我不想多说了，在 DNA 技术广泛运用的今天也没有什么好赘述的了，而且寻找到你生母的尸体也利用了先进的无人机技术，这就是科技强景的力量。是的，你生母的尸体在森源山的一个山洞内被找到，经过尸体检验，我们发现他生前遭受了严重的外界暴力，导致全身多处受伤，可是他并不是被打死的，被鉴定人李如系锈涤龙中毒而死。经过询问和测谎，侦查部门认为你的生父钱大营并不清楚锈涤龙这么一回事，倒是我们在你家中找到的被你所知的玩偶里发现了锈涤龙的外包装袋，直到今日包装袋内侧还检测出了微量的锈涤龙成分。结合案情，你父亲藏尸的时候你已离家，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你生母的死与你有关。许晶的嘴唇似乎动了动，程子燕和陈诗雨对视一眼，陈诗雨深吸了一口气，接下来要说的话就是攻坚的关键了。当然任何案件的发生，作案动机都非常重要。最开始我们觉得你之所以要和史方提出离婚，之所以要痛下杀手，是因为你和刘欣欣一样是一个饱受家暴折磨的女子，但是我们在搜集线索的过程中 打开了你们家电脑的密码锁，分析数据时我们发现，在同一台电脑里有两组加密日记，两组日记存在于电脑的不同位置，从创建到更新至少持续两年。你或许知道这其中一组是你自己写的，但是并不知道另外一组是你丈夫史方写的。日记代表了你们的内心，明明在一台电脑里，却始终没向对方敞开心扉。你自己写的日记呢，我就没有必要读给你听了，但是你丈夫史方的日记，我觉得你或许会感兴趣，我就找几篇给你读一下吧。晶晶你好啊，你说我们要一起写日记，婚礼办完这么多天了，我终于有机会偷偷写了。虽然你的父母不在了，但我牵着你的手，你不用怕，我会信守我的承诺，照顾你一辈子。还记得在你父母的葬礼上，我第一次见到你，你那么弱小，又那么悲伤。我看到你，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去要帮助你，照顾你。可能这就是传说中的一见钟情吧。谢天谢地，现在我是你的丈夫了，我会竭尽自己毕生之力，让你过上幸福的生活，让你把过去的苦楚通通忘掉。好久没写日记了，或许是越来越忙了吧。晶晶怀孕，把我高兴坏了，等有空再来记录一下。是不是孕妇都很容易出现情绪激动呢？晶晶最近跟我吵了好几次，说起来好笑，好几次吵架甚至都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家的事。晶晶对闺蜜太上心了，以前人家谈恋爱她劝人家要慎重，结果人家结婚了她要劝人家离婚，人家小两口子吵完架和好如初了，她闺蜜听她满口都是劝离婚的话，不会对她有意见吗？别人的日子怎么过，只有别人自己知道，我劝她不要掺和那么多，她反而觉得我冷漠无情。哎，晶晶啊，又吵架了，每次想好了要心平气和的解释，可是被误解了，总是急着辩驳清楚。奔驰从飘窗上掉了下去，摔死了，他觉得是我杀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虽然奔驰不听话的时候我教育过他，但他也是我的狗啊，他死了我也伤心，我为什么要杀他呢？好了，终于有值得高兴的事情了，以后我要多记录高兴的事情，吵架这种小事就不写了。今天的确值得写一篇来纪念一下，因为我上辈子的小情人今天诞生了。他像他的妈妈，皮肤特别白，眼睛特别大。我现在终于知道爱不释手这个成语的意思了。他是我生命的延续，他和晶晶都将会是我此生最重要的人。我要伸开肩膀保护他们，爱护他们。对了，我好久没给晶晶看我的日记了，翻了翻前面，好多都不是很开心的事情，等以后开心的事情多记录一些，我再给他看吧。别人都说刚当爸爸都会不知所措，会疲惫不堪，我一点也不觉得是这样。给他喂奶，给他换尿布，哄他睡觉，确实让我忙得脚打后脑勺，但是我开心呢，看到他一天天的长大，看到他爱笑的小模样，我的心都化了。可惜要上班，不然真的恨不得天天把他抱在怀里。最近真的非常苦恼，晶晶不太理我了，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哪里做得不对，做得不好，可是我真的尽全力了。晶晶啊，我真的希望你能看看这几个月我写的日记，那是我的育儿日记，记录了小天使一天一天长大的过程。就算不能交换日记也没关系，但至少也和我说说心里话吧。每次我找话题想和你聊聊天，看到你的样子我又不太敢张口，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你现在总是对我爱搭不理呢？很担心他的精神状况，今天在育儿论坛里看见了产后抑郁这个名词，我真的吓坏了。 我想尽一切办法骗他去了精神病医院看了医生，好在医生不觉得晶晶是这个病。可是这次看病让晶晶很生气，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产后抑郁的表现。现在的晶晶真的太过敏感了，一点小事都能惹毛她，我不敢多说话了。还是吵架了，晚上女儿饿了哭闹，我连忙起来给她冲奶喝。因为慌乱，我打翻了晶晶床头柜上的安眠药瓶子，扶正瓶子的时候没来得及盖盖子。等我哄好了女儿，晶晶也洗好了澡，看到床头柜上的安眠药没盖盖子，居然怀疑我为了不让女儿哭闹给她吃了药。我的天哪，我怎么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呢？女儿我带的最多，我对她的爱不亚于晶晶对她的爱呀。可是回头想想，晶晶就是因为太爱女儿才会担心她受到任何伤害吧，她也没有错。我是因为受了委屈才没有管理好情绪，说了她无理取闹，感觉她很受伤，下次一定要注意。今天高兴坏了，女儿好像会说话了，虽然听不清她是在叫爸爸还是大大，但是那明明就是在叫我呀，而且每天还会叫很多次，真的期待她有一天可以清清楚楚地喊出爸爸和妈妈。赵达出了车祸，晶晶问我是不是给赵达打了电话。是啊，毕竟是我的同事，我得问候一下吧。但晶晶又生气了，哎，不行，这样下去我太痛苦了，没有一天能看得见他的好脸色。为什么恋爱时的美好感觉就这样彻底消失了呢？我也睡不着了，也得靠药物才能入眠。我们之间究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不行，我得找一天他心情好的时候好好和他谈谈。在女儿懂事之前，我们必须得恢复以前恩爱的模样。离婚？他今天向我提出了离婚，我的心都碎了。我已经竭尽全力做好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了，可为什么还是要落得如此下场呢？我们睡在一起，却背对着背，我一夜未眠，一直在回忆，想找出我哪里伤害了晶晶，可是真的没有想出来。快天亮的时候，我悄悄从身后抱住她。以前她做噩梦的时候，我也会这样抱着她，现在却只能等到她睡熟了，才能这样温柔地相处。不，我不会离婚的，绝对不会。我知道，我还是爱着晶晶的，我当然也爱我们的女儿。我要想办法，一定可以找出办法，探出晶晶是怎么想的，然后留住她。她终于肯和我谈心了，她约我去郊游，去野餐，我高兴疯了。我这个人太笨了，不知道该怎么表达。等我们郊游回来，我要把这些日记都拿给他看。晶晶啊晶晶啊，如果你看到这里，不要笑我的文笔不好，从见到你的第一面起，我就很想照顾你，这些年我从来从来从来都没有变过。听到丈夫日记的整个过程中，许晶开始还面无表情，但是听着听着，她紧闭的眼皮无可控制地颤抖起来，越来越无法抑制住她自己奔涌而出的泪水。她的手指从僵直到狠狠紧握，最后带动雪白的床单一同颤抖着，她将自己的嘴唇都咬破了，终于痛哭出声。没有必要再伪装下去了，或许她到此刻才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一个多么可怕的错误。这是最后一篇，可惜他最后也没亲手把日记交给你。陈诗雨合上了笔记本。我原以为你一直承受着被释放家暴的痛苦，现在总算明白了，他并没有家暴你。你的日记里一直希望自己不要成为玩偶，但实际上你一直都没有从20多年前的悲剧里边走出来。在这段关系中，被精神家暴的那个其实一直是爱着你的丈夫。 许晶不自觉地蜷成一团，听着陈诗雨的话，浑身都在发抖。小羽毛看着他哭泣的样子，仿佛看到了那个无助、弱小也没有安全感的钱梦，他好像一直没能从10岁那年真正长大。小羽毛把手放在了他的被子上，轻轻地说了一句：我知道你一直把那个玩偶留在身边，你想保护母亲，想保护还没长大的女儿，也想保护自己，但可惜你被恐惧和不安蒙蔽了双眼，你的爱变成了无法挽回的伤害。许清哽咽着问：那我女儿会怎么样呢？我相信她的爷爷奶奶会照顾她的，你的闺蜜刘欣欣也会替你去看望她的。对了，刘欣欣还拜托我告诉你一声，赵达已经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刘欣欣对赵达的离婚诉讼今天开庭宣判，我想一定是最好的结果。虽然你没有机会去，但是我会替你站在现场支持刘欣欣，因为她一直很相信你。有声小说《法医秦明》系列之《玩偶》由魔铁图书出品，作者法医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